位听众，旅居瑞典的华人作家傅正明先生所著新书《狂慧诗僧秋阳创八传奇三部曲》最近在台湾出版。狂慧诗僧是一部略带虚构色彩的文学传奇，向读者展现了一位藏传佛教狂慧大师。应该说，这是一部鲜有的题材创作。全书通过不同寻常的浪漫爱情、艺术创作和传法学佛的故事，谱写了东方文明的一曲讴歌。这样一部书籍的出版，打破了世人对佛教僧人的传统看法，向我们敞开了这片神秘土地的一个新视角。为了更好地了解这部书籍，我们请旅居瑞典的中国流亡作家茉莉女士来做出她的解读。茉莉女士，你好。
你好。
这部书籍出于华人作家傅正明先生之手，这是怎样一位作家？他又因何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
傅正明先生是中国湖南邵阳人，现在住在瑞典。他是一位学者，在1988年时候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获得是文艺美学的硕士学位。他在瑞典20几年期间有很多的论据和翻译著作，论据有都市文学评论，像在波兰的废墟上、百年桂冠、诗从雪域来、地球文学结构、梦境跳伞，这些都大部分涉及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作家作品。另外呢，他有很多翻译著作，像一开始在北京大学的古希腊喜剧艺术，在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一些翻译著作，像英美抒情诗，还有鲁拜诗、莎士比亚诗歌的重译。关于西藏这个狂慧诗僧秋阳创八这个题材呢，它来自傅正明多年来对西藏诗歌的研究。早在10年前，傅正明就在台湾允城出版了一本西藏流亡诗歌的诗选，还有一本评论集，叫做《诗从雪域来》。在这个期间，他熟悉了各位西藏流亡在世界各地的诗人的作家作品，但是有一位最让他难忘，就是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位秋阳创八。所以尽管他出版了其他的很多西藏流亡诗歌的评论，但是他对这位秋阳创八这位西藏的高僧，他几乎是着迷，因为这是一位灵异超群的佛学大师和诗人。所以呢，他记得秋阳创八在临死的时候有一首诗说：生为和尚死为王，无尽风雷起上苍。就是他这位西藏诗人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香巴拉王国，他以君主自居，他是这样的狂，又是这样的聪慧。那么傅正明就把他的真实的传记作为题材，然后以虚构的方式对他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精致细准的描写，就把那个时代从西藏人1959年跟着达赖喇嘛逃亡出来，这位师生啊，他是跟着达赖喇嘛逃出来的啊。他曾经被达赖喇嘛任命为一个西藏的青年学校的导师。他把这个从60年代到80年代这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通过这本传记，把一个时代和一位大师他的不同凡响的智慧与人格魅力，以及他在西方去怎么弘扬藏传佛教，可以说今天藏传佛教在西方扎根，这就是他是第一人开创者。达赖喇嘛是79年、78年才去美国，那达赖喇嘛就赞扬他为西藏传法事业所做的贡献。傅正明把这样一位先驱者以精神传记展现在中文读者面前，这是第一次。所以上我们也呼吸一下那来自西藏高原与北美大地神秘的天才气息，非常有趣。
狂慧诗僧这部书籍以创巴仁波切为主人公，创巴仁波切这个名字似乎并不广为人们所知晓。那么请问，创巴仁波切是否确有其人？他又是怎样的一位藏传佛教僧人？
当然，创巴仁波切当然确有其人。我可以说，曾经在这个地球上走过的人，秋阳创巴仁波切，他是最令人惊艳的一位。他 他的故事从西藏到印度到英国到美国，他的整个的一个传奇故事就可以称为传奇中的传奇。他既是佛教的大师，也是特立独行的诗人。他作为这样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啊，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但是你说为什么不被中国人所知晓？据我所知，就是因为他太过于的特立独行，过于的狂，过于的会。因为他很多事情就是在这本书里面都写到，他就是说他打破了传统佛教的戒律，传统佛教的戒律了，那就世俗的认识就是必须遵守各种戒律，他是处处染红尘，就是既爱女人也爱酒，婚外恋啊，然后飞吻，留长指甲，长头发，抽烟还嗑药。所以这样一个就是说他逸出的常规，他就是违反了佛教很多规矩。但是在传记作家傅振明看来，正由于他违反这么的规矩，他的生命才就肆无忌惮的狂放，他的智慧和慈悲的火光就从中绽放出来。所以正由于他这么特立独行，所以他能够让佛教，让西方英国和美国那些高高大大的洋人接受一个个子比较矮的黄种的创办这个仁波切的一个传教，视他为大师，就因为他特立独行，非常真诚啊。所以傅振明他认为创办仁波切是西藏流亡诗人最好的流亡诗人，最佳的。他的名句是我在哪里，西藏就在哪里。美国很多诗人作家都是他的佛家弟子，例如美国著名诗人金斯堡，他是在英美70年代80年代非常的著名。我很遗憾，就是说在中文世界他确实是被忽视了。
那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这部书籍的主要内容。
这是一部文学传奇，是三部曲，他以创巴仁波切为主人公，作者在真实的基础上，回忆录基础上增加了很多虚构。据我所知，傅振明先生他是参考了100多本英文著作，然后借助了小说的虚构手段。他的三部曲呢，他有浪漫爱情，有艺术创作，有佛教传法，有各种故事啊，而且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第一部叫做《生死劫》，《生死劫》就写创巴怎么离开西藏，当时是中国解放军大军压境，把创巴仁波切他那个佛池都占领了，逼着他流亡啊，然后他呀就流亡印度，在印度他学习了印度的佛教啊，而且被达赖喇嘛任命为青年学校的导师，然后呢他又留学英国。在英国的时候他曾经遭遇过一个车祸，但是在车祸以后呢，他离奇的就和一个英国女子戴安娜结为夫妻，破俗了，所以他必须走，必须离开英国到美国去。那第二部呢，叫做《金刚舞》。第二部《金刚舞》就写创巴在美国他是怎么的创业，怎么的立足，和美国各界文学界、学术界各界人士、宗教界的人士展开广泛的艺术活动。因为美国没有英国那么保守，他传授的是金刚乘秘法，他发展的是香巴拉王国，这是70年代到80年代《金刚舞》。第三部呢是《彩虹梦》，《彩虹梦》呢就是指那个创办仁波切他定居美国之后啊，他就以佛教为本，又学习西方的灵修、东方的禅宗，用各种欧洲的、包括中国的思想和日本的各种文化传统进行一种香巴拉训练。彩虹梦就是他要创造一种叫做普世文明的东西，吸收东西方文化的各种精华。这是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三部曲。
傅正明先生打算通过撰写这部书籍完成怎样的创作效果，并达到怎样的目标？
傅振明先生他是把创办仁波切的生平故事这些散乱的珍珠用丝线把它串联起来，作为一幅整体的画卷呈现给中文读者。这部传记有520页，那么这么大的篇幅，它就是创办仁波切的童年、青年一直到他的中年死亡的经历，那么他在这个人的命运的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 那种社会全都被包括进去了。啊，你看到中国解放军怎么占领西藏，怎么摧毁藏传佛教，佛教的逃亡，一个民族的逃亡，达赖喇嘛一个民族的逃亡，然后在西方开花结果，就他一个人的故事是展示一个民族的流亡和一个大的时代。然后呢，他这个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时代的记录，时代的一个使命。虽然创办人波切他是佛教的师生，这本书他不是刻意传道或者弘扬佛法啊，我知道有台湾的佛教徒对这本书不满，因为这位大师太浪漫了。傅作明的故事里面有很多他的爱情啊，啊，离经叛道啊。这本书不是在传佛法，但是他自然而然的可以传播佛家的智慧和慈悲，就是那种深层的智慧慈悲，它包含在这个自然而然的写作中。由于创办人波切打破了佛教的传统，因此呢，我想傅作明他是主要的是写的弘扬的一种人文主义，强调人的精神独立和自由的选择。就这个佛教的喇嘛也可以不脱离红尘，一方面传教，传教佛教智慧和慈悲，这是根本。但是呢，你也可以过自由的生活。这部书还有很多创巴和他的弟子和那个民族的。牵涉到一些西藏的流亡诗歌，它都是一种民族的预言，折射出西藏流亡的苦难和他们的和平抗争，他们的悲剧和他们的乐天精神。比如说创办人波切他不可能回到西藏去传教了，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但是他把他的香巴拉佛教的僧侣的社区建立在美国，他们美国也尝试一种民主的德勒体制，就是扎西德勒吉祥与如意的意思。所以就是尽管是远离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这西藏人这些流亡者仍然在对命运对人生进行抗争，并且取得丰硕的成果。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西藏佛教僧人，只要我们不用传统的眼光去看他就好。
好，谢谢莫莉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